灵验不一定有灵验，但你的心是安的，心安这个才是最最最关键的，对于一切都能心安，这才是最了不得的，这也是佛法的本质。这个不是除的所求助苦除不至诚者，所求助苦除不至诚者，时莫退心。哎，李雪萍啊，你这个记是除的误写的，这个是从哪查的？这个我没有查，这个大藏经的这个繁体字的翻印版本，你查了没有？大藏经的繁体字的那个版本有没有说记等于除啊？还是齐老师解释过这一块，我没有细细的研究。你要是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就说一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呀、啊，无所求才是大随求，无所求才是大随求，这就叫大随求。有所求那叫小随求，无所求这叫大随求。就是你这个其他的资料的根据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依据是什么？一般我们的依据就是有两个，第一个是佛经的依据，佛经的依据有没有这个依据？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咱们祖师有没有说？如果有的话，咱们就更正；如果没有的话，就怎么样啊？没有的话，不一定这个除是误写，不一定它就不是误写，有可能还真的是误写，也有可能不是误写。如果是没有佛经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注，或者是祖师的一个说法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理解成是除的误写，也可以理解成不是除的误写，两种理解都行。怎么说呢，只要前后意思通顺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你能够通得过来就行。在这个佛经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啊，不具备这个条件，不具备这个。虽然每一个翻译的人他都很认真，毕竟是传来传去，战火流失转来转去，这些的就是说有这些都很正常。大藏经也不是一个字都就是都一个错字都没有，不好这么说。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要是举行过咱们新中心的法本啊，或者其他的新中心资料的校对就知道了。每一次校对从来没有一次发现没有过错别字的，每一次都会找到错别字。苦寂，对对对。你看，其实发生水鸟鹤这种情况啊，水鹩鹤也有的说是，其实也很长，也很好办。为啥呢？你这个地方不明白，还有其他的地方明白呢。前面说的什么呀？后面说的什么呀？你这给它通一通，来回一通你就通了。你怎么样？第一个是前，第一个是看前面，第二个是看后面，第三个是反复读。还有一条最关键的，就是你本质上能够跟佛心相通，在这一块你看这些经典就不为碍了，否则的话你都容易为碍。边际苦之最终，他这个际，楞严经里也有过这个界，就是说他这个边界苦的边界，那就是苦的这个最终吧，可以这样解释，也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是时候，这个就是说这怎么理解，还是看前后通顺，前后通顺不通顺，这个最关键。你看这句话不管怎么说的话，不至诚者，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时莫退心，时莫退心，不会生这个退心的。本来就没什么可求，它都是因缘。第二个就是说的，即便是你求了，佛法不是说你求了就大为错，但是求了不退心，这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佛教徒他都自然而然的是这样，他就是迷信的，他也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他都是功利，他都是绝对的迷信，应该是要帮助的人们。对对对对对，哎，杜心明说的这个更有道理。所求助苦寂不至诚者，时莫退心。对于那些人呢，他不怎么相信，所以你也救助不了他，这样的人你也别退心，这样解释也很好。他们不至诚又很苦，又很苦，他们很苦，你想救他们，但是他们又不至诚，你对他们来说的话，你也别那个啥，你也别退，你也别，哎呀，很失望，他们就是这样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人他的机缘啊，碰到的大部分人他的机缘都不是修心中心的机缘，他都机缘没到。机缘没到不生退心是什么意思啊？机缘没到的话，那你就等一等，你也别是，哎呀，就是这样的话就生泄气之心。机缘没到的话就等一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啊，这一切众生只要他没有明心力，他就是没有明心的，他的心啊都是不安的，只是说呢，第一个他用别的转移了。 他还不知道他不安。第二个就是说他那个没有看透，就没有看透，他就是说没有看透，或者是他不相信用佛法，他还在寻找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他的不安，就是这两种。第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在他这个不安，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个不安之后的话，他就用别的转移，比如说是运动啊，喝酒啊，这样的来诠释一下，他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说他寻找一些别的方式，比如说是基督教啊，那个心理学啊，等等等等的这两种情况。如果是基督教心理学的，就是那一种的外道的是比较麻烦的，如果是第一种的都好办，只要是他是这个众生，就是来说的话，一般的来说他总是会有遇到不安的事，你就等一等，会碰到这个机缘的，他如果跟你有缘，会碰到他的机缘的。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心理上比较弱的地方，就看你能不能碰得到他了，你碰得到他就是一个机缘，就触到了，碰不到他那就算了。这是涉及到时节因缘，一个是善知识要有手眼，另外一个他跟这个众生他也要有这个缘。我们看那个古禅师在这一块经常有这种的接人手段，挺有意思的。对，杜师兄说的挺合适，众生骄慢也不退心，有道理有道理。世间的对治法，对，世间的对治法就是说，就是那一种的，你比如说你打麻将，你不打麻将你就难受。我的那个什么，我的主张是你只要能够抓住他的弱点，只要能够抓住他有不安的地方，你慢慢的去说着，让他去修修六字明。修六字明可以就是为了有所求，有所求没关系啊，所救助苦济，修心中心这倒是不是说所救助苦济了，修心中心这的话，那就是说要断根本烦恼了，他要是不发心纯正，他心中心很难坚持，就最好不要诱拐，不要诱劝人家。但是六字明还是可以的，你就是你担心身体也可以修六字明啊，你这个就是心情烦躁也可以修六字明啊，对家里人很挂念都可以修六字明嘛，都可以试一试嘛。我认为这个地方上还是可以的，可以的，反正是他修一修，只要他老实修，只要他老实的修一修，他心性改变很大。这是说修六字明，但是说他修心中心的改变就更大了，但是他要肯下这个决心，不肯下这个决心不轻易的推，我是觉得是。六字明就是让你皈依的，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不说一个佛法的条条框框，就六字明需要皈依吗？不说佛法的条条框框，给你解释三皈依，给你解释五戒，然后说怎么怎么样，那些条条框框，或者说佛教徒的皈依，按照佛教徒的形式，不那么说，咱们就是直着来说，修六字明啊，就是让你皈依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都是什么？皈依的是自信啊，皈依的是自信。修六字明就是让你皈依到这儿的。你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个心，就是给你硬做了皈依，你那个心呢、还到处的乱跑，野得很。分明是一个外道凡夫心，就是修这个让你能够皈依呢，自然而然的皈依自信，皈依本性，皈依是这个意思。实际上皈依的意思啊，可以这么说，就是回家。至于其他的那个，不是老师经常说吗，就是说你跟佛教徒的皈依你跟尽管去做，我们修六字明也有那个，也有那个前面也要念四皈依的，把那个仪轨啊，后来都对，后来那个仪轨里面前面后面都加了那个什么，那个心中心的几乎是一样的仪轨。六字明也是我们的传承啊，六字明是我们的传承，有这个四皈依是完全正确的，六字明是我们的传承。后来的话不是为了方便大家，然后二祖设坛普灌了嘛，所以现在的对现在的人就是他可以不用再灌顶，他可以修，所以当然是这个仪轨里面是应该念这个四的。就是说的第一句，所求助苦济，不是求，是救，所救助苦济，不至成者，对，救助苦至成者，始末退心，对，就是这个意思，所救助苦济，不至成者，对，是的，就是解释起来，就是说你想要救助众生，比如把他们从苦中拔离出来，那些人他不相信，他怎么都不相信，碰到了这样的人也不要退心，也不要退心。其实想要不退这个心呢、很容易，你不要有那个攀缘心，你就不存在那个退心。你攀那个缘干什么呀？总是攀这个缘，就像我们世间那个比喻似的，热脸贴着一个冷屁股，没有必要。你都那佛法都见卖了，还是要看准时机的，别攀那个缘，攀那个缘不行。攀缘的人他就会有退心，他没有那个起那个攀缘的心，他就不会生这个退心，就这么简单。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始末退心，末自心法，末使他心， 莫须断己棒，莫使他棒。嗯，这个就是说的是，咱们不要轻这个法，也不要让别人轻。尤其是心中心在这一块的话来说的话，这心中心这一块它都有体验。心中心不能够试，你不可以试。你要修，你要下定决心修三年，你这就起修；你没下定决心修三年，你干脆先别修。你试了又断了，试了又断了，一会儿不到两个小时就下坐了，今天坐一坐，明天就不坐了，这都属于轻法。你一去这么轻，你还不如先不修，你过一段时间再修，过一段时间你痛定思痛，不修实在是难受了，那个时候你再起修，一鼓作气修完它，一鼓作气是最容易的。这就是莫自轻法，莫使他轻，莫使他轻，也不要让别人觉得这个法就是说很轻贱，很就是说很不珍贵，也不要使他轻。须断己谤，莫使他谤，自己不要就是减损这个法，也不要让其他的人去谤这个法。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只要修这个的话，它里有这个。其实大家说这个更容易说，我是发挥不了什么。看看李琴这儿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关于这几个我都不好说什么，这几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挺好的。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看到这几个字，所救诸苦际，就说终身的苦吧，苦际应该就是很苦的意思，他苦了他还不自成，后面莫自轻法，莫使他轻，可能都是讲的就是说那种可能就生活特苦的众生，然后又没有修下去的诚意的，然后修着修着又断了啊，或者说诽谤啊，这些可能指的这一块哈。可能这个老早佛在世的时候都已经预言到，可能今天修心中心的可能要有半途退的那种，就是针对他们说的。我在想的话哈，就是跟大家就是聊聊天吧，这么说一说。
这个不能说是弘法吧，应该这么说吧，这是行菩萨道。弘法不一定就是说是谁在弘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是每一个行菩萨道的人都这样，都是应该是咱们，但是他从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从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怎么去教别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听的人他都有弘法的义务，他都有弘法，只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在说的是给别人，是给别人。哎呀，其实啊，你要说这个莫自轻法，莫使他轻，莫须断己谤，莫使他谤，大家都不会谤，这个是肯定的，都知道它的珍贵。那个珍贵到珍贵到啥劲儿？看着别人那种的轻的那个，都要说几句，都要批评他几句，都觉得他这样不对，要直接的指出来，是不是啊？看着这种人都是要直接的指出来的，每一个修心中心的看到他那么去轻法，都要直接的指出来，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那个修心中心法太好了，那个好的那个利益啊，那就是没法言说，逢人便说好，不滔滔不绝的说好，不分场合的说好，说的已经就是说的都说的已经人家都很烦了，那都说烂了，那算不算棒啊？能修心中心的师兄，对能修心密的师兄，对各位师兄来说，就是对上上乘法、护持正法是我们的也责任跟义务。这倒没有护持的余地，你们自己在这说呢。莫断己谤，莫使他谤，就是说了这个莫断己谤，莫使他谤。还有另外一种逢人便夸的那种的，也别扭得很，也很别扭。
对呀，我看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就是自己修好，也就是最好的护持吧，护持正法吧，就跟这个蔡师兄说的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的话，其实自己修好了就别人就不会轻慢法了嘛，自己也不轻法，别人也不轻，也不诽谤了。我觉得这块应该是对就对修行人来说的话，我是不是从弘法的角度来说，对修行人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弘法，就自己修好。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你弘法什么的，它都是不能说弘法，都是护法，护的是那个修法的人，出一个利落的人，出一个透脱的人，出一个透脱，十方世界消云，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的话还是关键是在这儿，都是这个，其他的这些都属于护法，都属于护法。所以说护持正法就是那个那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是护持正法，护持正法就是在这儿，出一个透脱的人，这个就是最好的护持。必须制止常行软语，劝存善道。后面的这两个，先说的是就是须断己谤，莫使他谤。 后面呢这个还有就是必须制直常行软语，然后是这个又说的是两个，一个是心行上，心行上是制直的，心行上是直的，心行上是直的呢，但是呢说话的时候呢要有委曲方便，是这样的，这叫必须制直常行软语，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说的是从善恶的角度来说的话，去劝存善道，起大慈悲，起大慈悲就是说是怜悯他，有这样的，就是可以分两块，必须制直常行软语这个，然后劝存善道，起大慈悲。嗯，在这一块的来说的话，咱们比较相应的就是这个必须制直。你看这个地方上的话，必须常行劝存起大，这等等等等的，只有这个必须这儿它用的是必须，所以这个地方是关键，关键就是说制直。嗯，这个是关键。在这个地方上啊，这个维摩诘经啊曾经说过，直心是菩萨净土。我切出来这一段啊，直心是道场，大家都知道。嗯，直心是维摩诘经说的是直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不是不会说就是那样的，哎，这样这样那样的来生，你生也可，不生也可，你可以去其他的，也可以去我这儿，也可以去其他的，都可以，这就叫随缘啊，还是随缘，不攀缘，随缘不攀缘，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关于直心这一块啊，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就是那个佛心经那个楞严经上的这一段，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大概的给大家讲，说一下这个直心这一块。这个直心呢、啊、这个是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楞严经上讲的呢，楞严经上讲的直心是什么呀，这个楞严经上是这么讲的，就是说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都以直心，今言直故乃如是乃至始终地位中间永无住为取相，也就是说十方诸佛都是因为直心而成道的。嗯，他前后当然有啊，前后有就是说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阿难不是在摩登伽尼那儿被他所摄吗，然后清醒过来以后痛哭流涕，然后就让这个佛啊告诉他要传他这个奢摩他大定，奢摩他大定，然后佛就说了，他说阿难呢，你看我们两个是同系秦军天伦，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属于是就是说等于是堂兄弟一样的，所以说你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嘛，你就可以直说，你就说一说你刚开始发心的时候你见到什么了，你这样的话让你发心了，让你舍弃世间的深重恩爱呀、啊。就是然后阿难就说了，我看你如来的三十二相啊不是世间的，世间的那个是很污垢的，但是如来的这个呢是很清净很清净，超脱这个污垢的，所以呢我很非常的渴慕，然后呢就希望能够出家，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生死界都是不知道这个常住的真心性明净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现在呢你要发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你看这一句很关键，这一句很关键，就是说你想不想要证得无上菩提，想不想要证得最究竟最究竟的菩提，你想不想要真发明性，你看这不是明心见性吗，真发明性应该怎么样啊，应该直心，你应该直心什么呀，我要是问你啥你就直接回答，我要是问你什么啊你要直接回答，为什么你要直接回答呢，十方诸佛如来都是因为都是在同一个都是就是用了同一种方式才出离了生死，这同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直心，直心心和言都是直，所以呢从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委曲过，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如是乃至终是终始地位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一句话很关键，就是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始终地位中间永无委曲住委曲相，你就直你好办，你要不直你怎么办呢，哪里有什么办法呀，然后就说了你这个就是说你看到了三十二相之后的话你是怎么看到的，你是怎么样升起来的这种羡慕之心呢，阿难就说了，你看我是用我的心啊，用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看到了你有这样的圣相，所以我的心里面就产生了羡慕，所以说我愿意发愿，愿意舍离这个，然后佛就说了，你要是就是说你这个有这个看到了，然后你喜欢的都是因为你有眼睛你有心，如果不知道你的眼睛不知道你的就是能看到的这个不知道这个的话你就不能降服尘劳，佛就说了，你看你现在虽然是说的是这个淫欲上的事儿啊，但是说呢我们呢要想解决这个淫欲，我告诉你啊要 就像国王被贼所侵啊，被贼所侵应该知道什么，这个贼根本在哪，也就是要抓这个贼王，要抓这个贼王，让你流转的这个是让你流转的，你看你当时看到我亲近是这个，你看到摩登前女又生了那种的心，这两种心根本都是在于你这个心和眼，所以我问你这心和眼在哪儿啊，这就生出来了这个嫉妒争心十番显见，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也就是说唯有明心见性是除习气的，是除习气的一个根本，唯有明心见性是除烦恼的根本，可是呢我们修了心中心还老是犯这个毛病，他不在根本心性上计较，他不管根本心性，他只是说我修了心中心烦恼减轻了，我修了心中心不那么发脾气了，我修了心中心那个遇到事了好像也胆大一些了，这从这个角度这都是很好的，而且自然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但是这也是一种着相，你应该在根本心性上用劲儿。我修了心中心，我的心安稳很多了，我的心安了很多了，这些话都是夸心中心的好话，但是这些话都没有说到根本的点子上，应该是去看这个真发明性，就是说你的心和眼，你安心了，你安的这个心，安的这个心，这个心的根本在哪里啊，应该在这个地方上毫不放弃的痛挖下去，这就叫真发明性。修心中心肯定会有这些好处的，别在这上计较，你在这点上计较，你只有佛力，但是你的这个根本的佛智慧没有开，很多修心中心的迁落的都是这样，我现在觉得。这个是这一段，就是我是把这个楞严经在这里头简单的说了一下，也有一个禅师，这个禅师的这个我也没有来得及查，这个禅师是谁，也是这样说的，这个职诗云，山僧待人至诚，须是资质是使得，此是一超直入如来的，也就是参禅的人啊，他要有这种根气，什么样的根气啊，什么样的根气啊，直心直行直言直语，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参禅根气的，心言直固，始终地位中间永始终地位，哎呀，这个标点符号不对，始终地位中间永无助为取向，这一句话就是引用的，这个地位这个应该是逗号，中间永无助为取向，这就是引用楞严经，引用的楞严经，就是应该直言直语，心言直固，始终地位中间永无助为取向，然后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后又举了一个公案，僧问云门如何是佛，门云干始觉，你以思量早取了也，何况脱空耶？也就是说，这个直是什么？这个直啊，连直都容不得说啊！想要思量怎么是直，这已经取过了。这一句话再把这个楞严经一解释，这个直啊已经解释完了。这个直这里怎么样能够直心呢？怎么样能够直言直语啊？怎么能够如何怎么怎么样啊？去掉这个如何，去掉这个怎样，这就是直。齐老师经常这么回答，就举了这个，这算是把这个智直给解释了。这个智直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也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老人说的这个，什么都不会的那一种啊，很担心啊，什么老人说越穷越好闹革命，这个也有点扎心了。为啥扎心呢？下一个是长心软语，有心的就扎扎他，是吧？淡泊，谁有心呢？但凡谁有心，拿锥子往上咚咚咚一阵扎。我们这样扎人家的心，算不算长心软语啊？这是软语啊，还是不是软语啊？这算不算软语啊？这对，这当然算软语啊。淡泊会针灸，还针得了这个吗？李雪萍，你问他。长心软语，长心软语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不放弃，就是按照那个说的是不放弃，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这依据众生的心，能够随顺方便，这就是长心，能够说到让他接受，能够说到让他接受。长心软语就是能够依到让他接受，能够众生让他接受。你看看像这个长心软语这一类的，就是不是说啥的，这就是说的是菩萨行，就是佛说法呀，有几类，一类呢就是你要是小乘的，就把你小乘的剑给你拔除掉，让你入大乘。还有一类的入了大乘，你不能够抱着这个根本呐、啊，你要是真的有这个根本，你也会方便，你也会这些方便。你看，这就是教菩萨的，你要常心软语哦，常心软语，你也要有各种的方便，也要有各种便。这个各种的方便的根本在于什么呀？根本在于没有软没有硬嘛，肯定是在这儿嘛。所以说，问咱们什么是常心软语啊？刀子锥拿着扎，把它扎死。 扎的他死得透透的，这就是长情软语。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话，有这种的心态就是大成的心态，有这种的心态将来能够真正的长情软语。长情软语就是能够扎到他心最柔软的地方。这是说的是这一个长情软语。下面的说的是，哎呦，下面说的那更方便的了，顺存善道，其大慈悲。善道这个佛有说过，佛说十善，十善业经，我记得长吼软语。啊，对对对对对，齐老师那个吼也是他的软语。齐老师他不是吼人，他就是声音大呀。一问呢，他都说了，他说的声音大呀，是啊。你最近有没有给齐老师打电话呀？李雪萍啊。修修就没不在意了，不在意了。哎呀，老师头上青灰三五斗，有什么事还可以问，都可以问，别在意吼不吼，咱们要的是理儿，不在意那个什么的声音大小、情绪大小，不在意那个，咱要的是理儿，该怎么问怎么问，没事的。劝存善道，其大慈悲。不要，就忘了说的是哪一个。劝存善道，其大慈悲。你不要，不要，这正是一种药啊！别人都没有药，就你刘涛要了。赶快打，罪过罪过。劝存善道，其大慈悲。这个善道一般的是指的是这个十善业，十善业，这个十善业等等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不贪嗔痴啊，等等等，这个十善业。其大慈悲，其大慈悲还是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说劝存善道，劝存善道是什么呀？对于那个大乘的来说的劝存善道，劝存善道就是忘初心吧，类似这样。或者说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的是发大乘心，修究竟道，这是这个说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一切不着，就是劝存善道。其大慈悲就是不生心，就是一个是从因地上的来说的，一个是从果地上来说的，这样说，一个是从开始，一个是从句意上来说的，这是第九个，第九个就说完了。我们再把第九个贴上来看看，所救助苦济不至成者，时莫退心轻法。这就是说的老婆心切的那一类的，过自轻法，莫使他轻，须断己谤，莫使他谤，必须制直，常行软语，劝存善道，其大慈悲。这个地方啊，这个制直，这个第九里面的制直是我们第一个相应的，第二个相应的是慈悲，制直就是慈悲，慈悲就是制直。没有制直是不可能有那种的，就是说不可能有那种不生退心的，除非是你制直，你在这里制直的才能恒久，才能真正的慈悲。这是第九点，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解释第十个。第十个说的是志愿坚固，弘护大乘。第十个比较强调的是大乘，
这个必须直走。我想起这个师父齐老师说的话，就是直行是道场，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就不要管他的。这是从比较，就是说从修行方面说的哈。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是从比较大的方面，我觉得这块也比较重要，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包括在我们现在这个 YY 上面也是，心必须是直的，不要有那个遮掩的地方，应该是这个意思，以包含这个意思，包含。然后老郭他这个劝成善道，起大慈悲，是不是还有这个意思？就善道这个不光是十善道，还有一种善道，也就是说大道的意思，也就所谓的这个明心见性，就是要大家要明心见性，然后才真正的去大慈悲呢，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对哈，是有这个意思，也是说两几个意思吧，这里面一个是十善道的意思，一个说真正的善道，就是真正的善道就应该是大道啊，我这么认为的，应该大道应该就是明心见性，应该就是那种同体的佛与众生同体的那种善道。
起大慈悲当然是同体，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当然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叫这个为什么叫大慈悲啊。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这个楞伽经里面说的这一句话，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什么叫大悲啊？没有一个有智，也没有一个无智，智它不是有智，它也不是无智，不可以说它是有智，也不可以说它是无智。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这是楞伽经的，楞伽经说的，这大悲心就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那都不是大慈悲，那都不是大慈悲，那叫小慈悲，那叫小慈悲。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每一句啊，就是说佛说的这些话呀，有这个就是众生随类解，众生随类解的话，你就是像这个劝存善道，就是可以理解成这个善道，就是说十善呐、这一方面的这个，就是那些相上的那些，但是每一个善它都通往那个直接的意思，它都通往那个究竟的意思。 所以说真正的善道是什么？你不明心见性，哪有善道啊？哪有一个善道啊？不存在的。肯定是到这儿，我们能够一下子看到这儿，但是呢他心地不明，他可能看不到那儿。我们这个就是一直的就是到究竟的这个，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因为啊你就像没有做人的本分，他怎么可能明心见性啊？此处的善是超越了善恶的善，是啊，此处是超越了善恶的善，超越了善恶的善，就是说这么说吧，至善也可以说是无善，也可以说是无善。趁存善道，起大慈悲，就是说的是无善无恶，这就叫无慈无悲，就这样说。这说话方式不一样，佛经说话就是这么说的，禅师说话就不这么说了。禅师说话，来一个我捅死一个，我告诉你我这有什么，我这有宝剑，我这有冰锥，我这还有刀子，我这还有毒药什么什么的，我看看我咋捅死呢。他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但是他说话的风格他都不一样，好像是截然相反，说的是一个意思。劝存善道，你就是你这不是正式劝吗？对对对，你像刘涛说的不劝，这就是禅师说。那个按照佛经的说法，就用劝这种的话来劝；按照那个禅师的说法，他就用不劝这种方式来劝，这都是一个意思。而且呢，就是按不劝的这种劝呢，就是类似这样的，佛经里面也都有。看看在什么时候说了，智不得有无而起大悲心，对对对。我们现在是讲经，就是按照这个，不是说禅的。讲经的时候呢，这用禅宗，它也是为这个经服务，让我们知道这个经的意思，还是在意思上这儿。修心中心，它就会直达这一点，它就会直达这一点，直达这一点，这是真正的善，这是真正的大慈悲，就是这个意思。打死了喂狗，这是大慈悲。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个，咱刚才是不是贴了？这是第十个，断除邪行，莫损虚空，智信坚固，不辞疲劳，常眩不舍，慕善之时，会于灵泉清净之处发广弘誓愿，慎莫怯弱，念念存舍，勿令邪见，常住大乘，有善之时，诚迎礼拜啊，诚迎礼拜。这里面好像也说了几个意思，先不要怎么怎么做，然后要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样。总体来说的话，我总结就是说，志愿坚固要弘扶大乘啊，弘扶大乘，断除邪行。上面不是说了吗？劝存善道吗？善道跟邪行是相对的，善道就是那个，邪行就是指的是杀盗淫妄两舌恶口，什么绮语啊，贪嗔痴啊，就这一类的，这是十恶行，这就属于是邪行。要断除这个，莫损虚空。我觉得莫损虚空这个说法啊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你要是教下来说的话，它就是说啊，我们清净啊心啊就是如虚空一样广大，它就会这么说。实际上啊，要知道这个究竟的地方啊，连净也不存，就是这样。即便是这样的空，那也别损它。哎，我觉得这样的来断除邪行就非常的有味道。他并不是说是求一个善然后断除一个恶，不是这样的一种的压制，他本来就是空。空这个地方上就是按照楞严经上讲的，连杀盗淫都没有，更何况不杀，连不杀盗淫都没有，更何况杀盗淫耶。就是楞严经上说的除习气怎么样，就是清净四种清净明毁。后面的话那个说到那个是那个几道众生的时候就有这么说，说到了几道众生，哪一道众生他都因为什么什么，就说到了杀盗淫妄的事，连杀盗淫都连不杀盗淫都没有，何况杀盗淫呢？这就是虚空，这就是心如虚空，心态是像虚空一样。但是呢，就即便这样也别损他，断除邪行就是这样断的，你干嘛要这样？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是这一个断除邪行莫损虚空，这两个搁在一块说就有味道了。这是这一层的意思。善也不为，何况恶行。对对对对对，善也不为，就是不做那个攀援。这是说到了这个，然后下面再看智信坚固，不辞疲苦，常劝不舍慕善之时什么什么的话，这个就说要发广弘誓愿，要慕善之时，要这个不要担心啊，不要发退却之心，不要住邪见，有善知识来礼拜。所以说的这个意思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什么意思啊？不要离开大乘，不要离开大乘，要弘也是弘大乘，护也是护大乘，修也是修大乘，持也是持大乘。善知识，这都是善知识，它就是大乘的代表。 有他来作为大成的一个弘扬，他还是一个意思，并不是让真的是要承迎他要礼拜的，那是尊重大成，那是要护持大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就把几类众生啊都给说到了。一类的众生他还没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呢，他先这么做，做着做着他就了知究竟了。而究竟的人就是知心，他本来就是善知识，他本来就是礼拜，有的时候有礼拜，有的时候没有礼拜，要看什么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到禅师那儿去请法，你有的时候你不礼拜他打你，有的时候你礼拜他打你，为什么呀？所以说第十条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说一直是在持住大乘，这个是最关键的。持住大乘这个地方上就是智信坚固，不辞疲劳，不得一般寒彻骨，哪都没法扑鼻香，这是开始说的要激励人的发奋的，就是这一类的，所以叫十大愿嘛，也有一种说法叫十大愿。去看后来说的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智信坚固啊，本来坚固，本来如此，从来没有遗失过，从来没有转变过，这个叫本来坚固，这就叫智信坚固。不辞疲苦，为什么不辞疲苦？根本就不存在苦，说什么不辞疲苦啊，人家看着觉得心中心的多苦，苦吗？一点都不苦，你看着他们才苦呢。刚开始修的时候觉得辛苦，后来的时候觉得人家挺辛苦的，哎呦，看着那些人在那缠，那辛苦的要命。这是这个十种持，最后我们再总结，然后再说下一个。这样的十种的事情能够断除那些恶的，然后一直持着，这个就是持法之证明，就是持法之证明，就说是实证之证明吧，就是相当于那个实修实证的那个证，这个意思。然后呢，能够一直到究竟的无上的菩提，更不退转。而且呢，不光是这个无上的菩提，而且呢，也欲修菩萨及金刚身，满足不难。这个身呢，就是指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法报化三身，这个是报身、法身、法报化三身、法身、法性身，都可以这么说。法性身是什么呀？撇除了那些身见。存在你的身见，也不存在别的身见，乃至不存在细微的变异啊，这些都不存在，没有粗没有细，无粗无细，这就是法身。其修什么叫金刚身呢？金刚身就是金刚坚固嘛，坚固什么是最坚固啊？法身啊，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治究竟地，究竟地就是佛，究竟地就是能够治究竟的佛地。这个地方啊，注意这个菩萨及金刚身这一块，这个就是看有一些法怎么说，有一些经的时候，他强调这个身相啊之类的，他就用这种金刚身，就是密教的这些典籍啊，他会有这么说。其实按照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开佛之智慧，按照显教的说法，显教的那些经典来说，金刚身叫什么？金刚身就是佛智，密教的说法它就叫金刚身，它描述的是一个东西，它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如果断除邪行，莫损虚空，我认为你还有个邪行可断，我认为是还有个邪行可断啊，莫损虚空啊，类似断除邪行，莫损虚空。不是不可以，但是呢，结合上下文有点强，你就劝劝人家，不断除邪行又怎么着了？就劝劝他有不好的那些的，都给他改一改又怎么着了？有个邪行可断又怎么着了？都可以吧。怎么样解释相应怎么来？就佛经这一块的话，不能说怎么怎么样，断也不损虚空，损过了，有个不损在断。对，看对谁说，如果是刘涛说就要断，就断了，怎么着？对那个蔡小鹏说的是就不断，断了就损。风格不同，这是说的是如是实事能断除者是十法证，这是说的就是说绝地十持品，就是十种持，说的是十种持。这个圆隐老人不是也有批注吗？我们上一次学过，这十种持对于心中心很重要。这里呢，我们想要另说明的是什么呀？说明的就是说，咱们这个经啊，咱不是有一个大禹祖师的千卷本吗？百年后还要化身否？别说百年后，你现在是什么身呐、啊？许建心呐、啊？还别说百年了，现在你是什么身呐、啊？你先回答我，现在你是什么身呐、啊？你还百年的，就这种的，就这么说吧。你赶快念慈氏咒往生净土啊，男生女生。 这个是这个，等一下把那个老人的那个拿过来。是说，在这个大禹祖师的千劝本里面，关于这一块说的是要有十种行愿，就是大禹祖师的千劝本。我们可以来比较比较大禹祖师的千劝本，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我先贴一贴，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主要是就是老人呢、他讲过这个十大愿，十大愿。其实十大愿啊，跟十种持啊，他说的意思是一个意思。但是呢，十大愿的这个原文，也就是这个原文依据的是那这个大禹祖师的千劝本，这个总结的更好。其实咱们这个就是这个佛心经啊，这个大正藏的这个版本呢，这十种持啊，里面的都经常有各种夹杂，你不好总结它。但是呢，就是那个千劝本总结的特别的精要，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个是总结的很精要，第二个呢是有老人的讲解，我们在这儿呢再特别的学习一下，就是老人说的这个十大愿。这个是佛心经的，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文啊，别的地方我们就不再做比较了，我们就在这儿比较一下。佛心经上是这样的，然后再看看这个是千劝本，千劝本是这么说的：尔时大众白佛言，世尊，我从佛受教以来，未曾闻有如是最胜功德巨大威力之妙法，唯愿如来慈悲宣说，令我等依法修持，速登觉地。佛告大众言：善男子，有十种行愿，今当宣说，如说而行，必登觉地，何等为十？你看看上面一个，今当宣说修正修佛地有十种持，必定成就，何等为十？所以有的人说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祖师啊，就是改了佛经，根本都不可能，哪有这么改佛经的呀？如果你们做过文字工作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知道，做文字工作的有修改的痕迹吗？两种翻译，他的那个语式，他的那个思维不一样，但是他的精髓是一个意思。他的两个思路根本都没有受参考，要我说的话就没有看，这就是两种的，就是很像是两种翻译的。如果是光是改的话有很多与前面的就可以直接的引用它，把它精要就行了。你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夏莲居的那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那个就很明显。他跟康僧铠的那个版本你比较比较，唐朝康僧铠的那个版本的无量寿经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呢到了汇集本有明显的就是把它缩短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在，它沿用了很多以前的句子，然后把一些排比句都给精简了。看我们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两种。不是绝地。哎呀，刘涛，你说说如何是绝地？讲手印的时候也可以和千劝本里的不要了，讲手印这个我们就不要和千劝本对照了。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千劝本的这个十大愿它很精要，其他的我们尽量的就用这个大正藏的这个版本。大正藏的这个版本是说是怎么说呢？大正藏的这个版本就是说是老人当时给齐老师的也是大正藏的这个版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毕竟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就是这个大藏经里面有的就是这个大正藏的这个，我们就依据大正藏的这个版本吧。都没有听说过。对啊，没听说过本来是好事，但是你听说过新中心的十大愿没有啊？佛佛俱信，这个就是出自这个的，就是实际上佛佛俱信的这个十大愿，这么说吧，它的本质就是咱们这个佛心经里面的这个十种持。对，咱们经常说我们要念十大愿呢、念十大愿呢、经常就天天的在那发十大愿，这个十大愿就是咱们的十种持本质。但是它总结的比它还好，但是这个总结的好，为什么要用十大愿？十大愿实际上是另外那个版本的这个十大愿。好了，我们看这个十大愿。第一个，佛佛俱信，法法无疑，清净尊重，平等如师。看这个句号，这个句号都说明了问题了。第二个是说戒的，持戒不缺，彻心常令，诸法通向，平等无着。就总结的非常的，就是一条一条很明晰。第三个，慈心众生，慈心众生力行戒杀，视众生如不忍食其肉，也就是第三个的重点是慈心众生。第四个，人有所求，等心舍施，这个就是等心。第四个的重点是等心，温和天下，骄慢不生，这都是等心。等心的发挥，温和天下，不生骄慢。第五个，不为本愿，常自利他，常利自他，不自称赞，不见他过。这是说的是自和他，既利自己也利他，怎么弄？就是这样的，自称赞，不见他过。第六个，贫富贵贱，性本不二。口常软语，令生欢喜；心意至直，也以谄媚，随顺人情； 善转福地，心里面持，但是呢也随顺世缘，不违背它，这就是这个。第七个，佛说教戒，体会力行，护持佛法如护己，这就是护。第七个就是说的这个护行和护啊，是说的这个。第八个，不轻正法，不要轻，这个关键的是不要轻，不要谤，不使他轻，不谤三宝，不令他谤，有轻谤者，善言开解，令其信入，不堕邪网。第九个，常护正念，不亏暗示，盛行坚固，不疲不厌疲劳，发宏誓愿，摄心不退，常住大乘，破除邪见。还有一个不亏暗示，你看我们的秘密，最后秘密到哪？秘密到大光明，秘密到暗示不亏，没有什么可遮掩的，这就叫不暗示。所修本法，一一辨识，清净密印，莫污染觉，须为自利利他而修，不为名闻利养而用。你看简洁啊，说的很简洁，就是圆云老人对这个是吧？有总结。我们最后的话再回去再学一遍原来这个是十大的，这个我们先看这个。这个的话，哎呀，今天的这个又啰嗦了，又耽误了很长时间。再看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圆云老人的这个十大愿呢，是在圆云老根据了圆云老人在美国的开示录音整理的。不是不亏暗使，是暗使不做任何亏欠，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跟大家在一块，跟自己在一块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心中心最重要的要有十种心愿，这是圆云老人说的，发十种心愿才有资格中心。所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发愿，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个行愿，要一定要做到才能和心中心法相应。然后就开始说，第一个佛国居心，佛国居心，法法无碍，就是说不论什么佛，四维上下都有佛，佛佛居心，不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像现在有一些就是邪教说的，释迦佛在第四地，我比释迦佛高，我是第五地，是我见过这种说法。这老人说的，这个老人还是客气的，这就是那个什么公嘛，那个什么公说，就是我在他上面，我登着他的头顶，他是多少地，我比他高。哎呀，我的天哪，这就是那个，就那个时候老人那个时候的话，这种邪教特别的盛行，所以老人就不客气的说了，是完全是胡说八道。释迦牟尼佛不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比释迦牟尼佛高，这也是胡说，这也是胡说。佛佛平等，没有高下，胡说八道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佛佛居心都是佛，十方诸佛多得不得了，像贤劫，贤劫就是一千尊，释迦佛是第四个，然后弥勒佛将来下生是第五尊，还有995要成道，佛多得很，佛佛居心，不要说这个好那个旁边比较，都是一样的慈悲。广度众生，就是法地狱不同，像是释迦佛法地狱在五浊恶世来度众生，阿弥陀佛呢，他是在净土，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净土去度生。要是都去那样的一种特点的度众生，那这种特点的众生谁来？释迦牟尼佛是偏到恶世来度众生啊，偏到恶世来度众生是好的，都是慈悲，都是悲心同起，还是离一切相，不住一切相，住于实相，舍掉肉身，舍离成了在。了了分段生死再成佛。徐师兄啊，你多少做了，你老是那样的话，就是说的是什么什么的话，就是说的话是一说这个就是增上万人，一说这个就是增上万人。还有另外一种呢，你不肯承担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你不肯承担的，佛是佛，你是你，你永远觉得佛是佛，你是你，你没有肯承担的这个心，你啥时候能成佛呀？这个类似的话我是问过齐老师的，我说那是不住相，我们这么跟浅的凡夫让我们不住相，那我们很难呢，你咋让我不住相，我是凡夫，我不住相能行吗？我还是要住相的，你不能让我不住相啊。老师说佛不住相，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佛的不住相，我们不刚开始做不到不住相，我们就要学着去做呀，你要学着去做，你要学着去做，你不能这样总是打成两截。或者这么说，许师兄啊，你这个算是发心，你刚开始的发心很好，刚开始的发心很好，你的发心应该是这样吧，你的发心就是说要道驾慈航，对不对？你就说到最后，你的发心就是要成佛，要道驾慈航，这是你的发心。有了这个发心，你把这些东西先放放，你也不要管自己到了哪儿，也不要管别人到了哪儿，你就老实的修。把这个到了什么地界这个事儿先放下，等到有一天你看到这个涅槃等空花，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相应，那个时候再说。你现在是对涅槃生死、涅槃等空花住即不住这些，你看着你不相应很正常，看着你不相应你就先放放，你先老实的修，行起解决这四个字就是对你说的。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很相应，心花开放，那还不到家，那还是刚开始，还没这么说吧，还没开始呢，那路还算没到门呢，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不学着你哪天能做得了啊？佛怎么做，我们学着去做。 要不然佛就佛就白说了。佛说离切相，离一切相就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着相，所以佛让咱们离一切相。在佛那儿根本都没有相可离，还说啥离一切相啊？嗯，对对对，你就是要老实的修，你那个知见呢，先放放，知见先放，老实修。嗯，就是别起平时的坐下也尽量的别起那种的，就是要分别它，因为你可能学教理学惯了，总会把它归类，这个归到一类，那个归到二类，尽量的别归类。嗯，就是老实的去行持，老实的去行持，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人。这个意思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嗯，尽量别分别，尽量别分别。这个道理啊，以后咱们再分别，迁座以后咱们再好好的分别这个道理。或者这么说吧，你要是特别想分别，你就去看看老人的书，你就看看老人的视频，你看看老人是怎么分别的。刚才的这个没有弄完，所以释迦佛到恶世来度众生都是好的，是悲心同起。你许师兄这个谨慎的心很好，谨慎的心很好，就是老实，我没到我就不说，很老实。嗯，别人的这个咱们不好说，咱们就看自己的，没到咱就学着，咱也不说那种的咱信不是心里的话，咱信咱也不说那种话，就说那些假大空的，不说那个，咱不说那个，不说那个，但是呢咱老实的去修持，老实不说那个，但是咱向往那个也可以。你听到涅槃生死等空花，就哎呀，就心里头一块大石头落地，就觉得这个才最相应，这个时候咱们再说。实际上啊，生死涅槃等空花，这都还没到家呢，这不是道家人的话，不是道家人的话，他是张三英说的。张三建立上他说白了吧，张三英就是从居士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能够不对佛法产生误解，非常的好，但是他并不是自家人。什么样的是自家人呢？有一个人问了，他说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雪峰是这么回答的，哎呀，我忙得很啊，我都没空回答你。嗯，刚才的这一句，刚才的这一句，所以释迦佛到恶世来度众生，悲心同起，这个就是那个啥，这个就是那个佛佛即信的那一段话，还有法法什么讲的？法法无外，法法无外是对我们现在正，就是说现在正虚对的，我们在对法法，就是说的是我们，因为是我们不是法法无碍的。净土宗就说禅宗不好，净土不究，禅宗不究竟，生死不了，明见性啊，就是这是老人说的这个李家掐架打架的。禅宗不究竟，生死不了，明心见性了。比如说净土宗就说，你看那个五祖戒草堂青啊，五祖戒再来的时候就是苏东坡了，苏东坡就不行，生死没了。嗯，老人说实际上苏东坡他做的诗词气派很大，愈禅愈诗多好啊，禅宗的气派多广，确实很好。苏东坡再转下来就是憨山大师，憨山大师不就了了吗？所以说啊，一切的路都是光明的，你不能担心，你不能还往光明的地方看呢。学佛就是学这一个心态光明啊，所以我们真正明心见性了，第八识虽然一时生死不了，至多就是习气挺重的人开悟了。嗯，也不是各个习气一样重，有的轻有的重，就算是习气最重的人也不过就是七反，生死就了了，轻一点的三生天上，三反人间就了了，再轻一点，轻一点当生就能了。所以说不一定是多少事，这是法法平等，这是说的是净土宗说禅宗，这是老人回应了一下。然后呢，禅宗也提净土宗啊，禅宗说净土宗啊小乘啊自了汉呢、啊、不发大心，这也是错怪净土了，净土是大乘的，不是小乘的。老人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举得挺好玩的。犯四经行，不要贪求快乐，在那逍遥，不管众生。这一块的话，说得倒挺好的，我们把这一块给他说完。犯四经行，犯是什么？犯是反，读去声，食者是什么？就是说是食堂的食。其实呢，就应该读反四经行，反过来侍奉大家，给大家食。你在净土听菩萨讲法，这个法师保了修道成功，再反过来众生吃，向众生说法，像乌鸦反响，老乌鸦把小乌鸦喂大了，小乌鸦能出去寻食了，老乌鸦喂不动，小乌鸦还反来喂，就是道驾慈航，道驾慈航。所以犯四经行是大乘法，不是小乘法。所以有些人发愿是这样的，就是说五浊恶世太苦了，我要到西方不再来了。你这不是明明去降伏了吗？这不对。佛法的愿望不是要降伏，要广度众生。吃饱了法时要到十方给众生吃，度众生，为众生说法，是老人说的这个。小乘人的心不要紧，到了十方，到了西方听佛菩萨 上他就知道错了，然后就是就是说他到了西方，小乘也不再不担心。按照楞伽经讲啊，就是像喝醉了酒的人，他就是在那躺着，但是他总有一天他会醒的，因为他还是会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了又是，所以说他到了西方一听，哎呀，原来错了，不然不能成佛。所以说成佛啊是靠度众生，不然的话没有福德怎么成？一佛就是智慧福德两足尊。圆满了才能成佛，是因缘福德。这么说吧，因缘福德，福德，福德换另外一个词儿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没有成就的人来说，看着是福德，实际上就是因缘。他你也得要有那个因缘才行啊。你因缘不到，你因缘不到就是什么？就是等觉，你就不是妙觉，你就等着吧。圆满了才能够成佛，你缺一就不行。光有智慧没有福，那是罗汉空波，不行。要成佛要广度众生，这个话呀，要成佛要广度众生，一方面是这么说，还有一方面就是说的无佛可成，实无众生可度。也就是说他是那个心态，他是在那个心态下广度众生的，实际上是这样。要出席在那个心态下，但是呢虽然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不是那相续的，还很生，这就是除习气了。这习气细分起来是见惑、思惑、尘沙惑、这个无明惑。见惑就是根本的，见惑断了的之后还有思惑，理的圆除，理的圆满，这是到后来的。尘沙惑这个地方上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尘沙惑必须要在世上磨练。要度众生是真的是要，就是说都来怎么怎么样吗？坐上法堂吗？不是的，就是要在世上磨练，这就是度众生，这就是度众生。世上磨练有很多种，有一种呢是你因缘很广的，跟各种人在一块儿，还有一种因缘不广的，他自己度他自己，他也是自己，就是身上无数个小虫都受他得度，这就是度众生。还有的那禅师的住山的那个也是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不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对，这就是说的话，你在事上的一直无事，你是不是真的一直无事？你不做事你怎么知道一直无事啊？你光在那落在那个无事上什么都不干，哪能行啊？那是不行的。这种是对针对这个修心中心的一种心态，有的人是这种心态，但是呢他也绝不是另外一种心态，就是什么攀援着去做事，去显得去做事，要个结果的去做事，这都不对。情见是什么货？情见类似于私货，情见类似于私货，情见就是那个尾随的那个尾巴的习气，这一类的习气，这一类的都属于私货。私货是什么类啊？你看那个初地到八地的，那地到八地之间到七地，这都是习气很重的，习气很重的这一种的。它是尘沙货是什么？你看后面老人说的生尘沙货才能除光，这是什么意思啊？在尘沙货之前的这个私货呢，就是说你这私货是可以通过有相的修行来解除的。比如说是像这个情见这一类的，情见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你自己一机灵，哎呦不能这样啊，这个就没了。就是这是私货，这个情见我认为是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私货见货它是有多少，我们可以看一看，应该是在分类里面是可以到的。也就是说这个私货就是这一块的习气，你还可以通过有为的有相的去修行这种的，但是你也可以通过无相的，这都可以。但是尘沙货这一块就是你去努力，你去用功，你就努不上劲儿了，你只能在世相上滚水货吧。见货、私货、尘沙货、无名货，这种说法，就是见货断了，它的这个根本阶段是存在货，但是总是有习气，这些习气再分一些就可以分粗重的、不粗的、微细的、微细到无法描述的，那就是无名货等等，就这样分吧。咱们再往下看。这个什么罗汉脱不脱，所以一定要广度众生，要除习气分四种，见货、思货、尘沙货、无名货。尘沙货就是微细了，多的像灰尘，像恒河沙的沙子多不了，这个名货尘沙货才能除光。就是度众生，众生习气不同，你得恒顺它，把自我除光，不然你的自我主见在，你就不能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么说吧，你不在事儿上历练，你看不着自己这些毛病，你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是还有事儿，你必须要在事儿上历练，你才知道哟自己还。所以说成佛要完全依靠度众生，要谢谢众生，就谁谢谁还不一定呢，你看多有意思，就是有众生之故我们才能够成佛，假如没有众生我们不能成佛，成佛是要靠众生的，所以并不是我们众生有功德，是的，是众生帮了咱忙啊，看这说法多好玩啊，翻来覆去。所以净土宗也是大乘法，互相不要死啊，密宗更是大乘法了，和我们禅净土完全一样的，现在西藏的大宝法王他就知道汉地有无上大圆满无上密什么什么的，都延长了。哎呀李琴师兄啊，你看像这十种愿这种是怎么讲啊，讲得很细，我们是怎么弄呢？就是发到群里面学，还是怎么发，还是过一遍，还是就是简明扼要的总结，大家觉得怎么样好？
就这么讲也挺好啊，我看见 你说的是老人这个哈，就讲的就大禹祖师的。
那就把老人的读一遍，对，读一遍，然后简明扼要的点一点，就这样吧，嗯，就这样。
对呀、啊，这样很好，因为这个实众生应该多学嘛，学了佛经上的，然后再学学老人讲的，不都挺好吗？这也不急的，我们就是要学好这个讲的话，不急，讲到哪儿算哪儿呗。
那就下课吧，今天就到这儿了。嗯，
好的，下课吧。那个谢谢郭老师了啊。辛苦了，也谢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大家都还挺积极的在参与，然后我们下周三再见啊，继续我们的这个十种词，这十种词确实是太重要了，也太好了啊，再见师兄们，下周再见。